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我哋为你带嚟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圣职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哈洛迪和默瑞支联会的年轻单身成人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提供。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达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我们欢迎你们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度的总会圣职大会。多默万宣会长指派我去主持这场大会，这场大会亦都会透过卫星转播提供给世界各地多个地区的圣职持有人收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哈洛迪和默瑞支联会的年轻单身成人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提供，由布瑞特泰莱指挥，安德烈恩斯华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会献唱开会诗歌《奋起吧，属神的男子》，之后会由70元的培恩坦斯福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会献唱耶稣出生未战地。
我是天上的父，我们众弟兄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充满感激的心，我们很感谢我们有先知多默盲宣，我们感激他的服务和他如何去影响我们。我们感激我们有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天父，我们今晚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心能够敞开，他能够得到圣灵的灵感去祝福我们。我们祈祷我们的心亦都会得到改变， 我哋能够利用呢个机会系去承诺我哋去服务其他嘅人。我哋感激你嘅爱子，让我哋能够时时纪念佢。我哋咁样去讲，咁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Thank you, choir.
唱诗班感谢你哋。我哋而家好荣幸会听到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嘅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大卫贝纳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跟住总主教杰瑞卡斯主教会为我哋讲道。孟宣会长。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兄弟，我好荣幸可以
有幸在这个齐集世界各地中信圣职持有人的集会，向你们讲到今晚我要讲一个之前我讲过的主题。先知摩尔门列出救主的一项重要特质，救主的门徒都需要效法这项特质。救主说，人若心里温顺谦卑，并藉着圣灵的力量承认耶稣是基督，就必定有人爱，因为他若没有人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人爱。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易被激怒。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你们若没有人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仁爱永不自息。因此要固守着仁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终必自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各位兄弟，如果我们对他人不仁慈，我们就没有尊重到神的圣职。我的好友兼同事约瑟胡瑟令长老，他的确是个仁慈的人。他这么说，仁慈也是高荣生活的精髓，仁慈就是基督般的待人之道，在职场上，在学校里，在教会中，尤其是在家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流露仁慈的特质。耶稣我们的救主是仁慈与爱心的最佳典范。经文教导我们圣职的正义运用是取决于我们对仁慈、仁爱和爱心原则的实践。在教义和圣约我们读到，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藉圣职来维持，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藉着仁慈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地大幅增进。各位兄弟，让我们检视自己的生活，下定决心跟随救主的榜样，以仁慈、爱心和仁爱待人。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会更加有能力为自己、家人和我们在这段有时很艰难的尘世旅程一起努力翻天家的人获得天上的力量。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孟孙会长，我们很感谢可以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和接受来自你的教导。我爱你们，也都支持你，我们为你祈祷。兄弟们，我希望我可以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特别当我们去聚首一堂这样思考有关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宣讲福音这个伟大事工原则的时候，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年轻男女和很多年长的夫妇都很热切期待收到一封由盐湖城发出的一幅特别的信。这封信的内容对收信的人、他们的家人和很多其他人都影响深远。在收信的时候， 封信可能是很小心翼翼地被人慢慢拆开，又或者是在很兴奋和心急的心情之下被撕开。读这一封特别的信的经验真的非常之难忘。这一封信是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签发，而信的头那两句是这样写的：你现蒙召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传教士的身份去服务，你被指派到传道部去工作。请注意，第一句是讲在主复兴了的教会里面以全部时间传教士的身份去服务的召唤，而第二句是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和传道部去工作的指派。理解这两句说话之间重要的分别，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在教会的文化里面，我们经常都会提到被召唤去一个国家服务，好像是阿根廷、波兰、韩国或者是美国。但是一位传教士并不是被召唤去一个地方，相反他是被召唤去服务。就好像主在1829年对先知约瑟斯密宣告：你们若有侍奉神的心愿，就被召唤做这事工。每个传道召唤和指派，或者是后来的重新指派，都是透过主的仆人经过启示而来的结果。做这个事工的召唤是从神透过教会的总会长而来，去现时世上400多个运作中的传道部的其中一个里面工作的指派，是从神透过一位在主活着的先知授权下行事的十二使徒定亚组成员而来的。预言和启示的属灵恩赐伴随所有的传道召唤和指派。教义和圣约第80篇是1832年由先知约瑟斯密向使提反班尼发出的传道召唤的记录。研读这个给班尼兄弟的召唤，可以帮我们一更清楚明白以传教士的身份被召唤去做这件事工，以及被指派去特定地方工作的分别，以及第二更完全地了解我们个人和神圣指派的职责去传播福音。这一篇的第一节就是一个服务的召唤。实在的，主这样对我仆人使提反班尼说：你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听到你声音的万民听。有趣的是，在第二节提到班尼兄弟被指派的传道同伴。由于你想要同伴，我就把我仆人伊甸斯密给你。第三节指出这两位传教士会去哪一度工作，因此你们要去传我的福音，无论去南方或北方，去东方或西方，都没关系，因为你们不会走错。兄弟们，我不相信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那句都没关系，是指主并不关心他的仆人去哪里工作。事实上，主深切地关注这件事。正正因为宣讲福音的事工是主的事工，主启发、指引和指示他获授权的仆人。当传教士努力变得更加配称，成为主手中有能力的工具，而且尽力忠信地完成他们职责的时候，然后再藉着主的帮助，他们是不会走错的。或者教主在这个启示里面其中一个教导，就是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工作的指派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但是就没有服务这个召唤那么重要。之后那一节强调所有传教士具备的重要条件，所以去宣讲你们听到确实相信并知道是真实的事。最后一节提醒班尼兄弟和我们所有人，服务这个召唤是来自哪一个？看啊，这就是召唤你们的，你们的救赎主，即耶稣基督的旨意。阿们。 你哋有啲人可能会谂，点解我会拣喺一场总会嘅圣职大会入面去讨论被召唤做这事工同埋被指派去工作呢两句说话之间，睇起上嚟好似好明显嘅分别呢？我嘅答案系好简单，就系、是、我喺经验知道教会有好多成员，并唔系好明白有关呢两句说话嘅原则。我讲呢一个题目嘅最重要嘅原因就系、是、我随住时间过去，知道好多传教士因为种种嘅原因而被重新指派去唔同嘅地区工作，而令到佢哋会产生有疑虑、担心，甚至乎是内疚的感觉。有时由于不同的情况，好像是意外和受伤，又或者是申请签证的时候遇到延误和阻滞，又或者是政局不稳定，又或者是有一些新成立的传道部需要人手，又或者是宣讲福音的事工在这个世上的推展和信息万变的需要，这些重新的指派都是必要的。传教士被重新指派另一个地方工作的过程和他原本那个指派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当十二使徒定下族的成员执行所有这些指派的时候，都会寻求灵感和指引。最近我同一位中信的兄弟倾偈，佢同我分享佢心底嘅感觉。我之前喺一个教会嘅聚会入边解释被召唤做者事工同埋被指派去工作呢两句说话嘅分别。这个美好嘅兄弟，佢喊住咁样同我握手，佢话：你今日教导我嘅事，除去咗我肩负咗三十几年嘅重担。当我年轻嘅时候担任传教士，原本被指派去南美洲工作，但系我攞唔到签证，所以我嘅指派就变咗去美国啦。咁多年以嚟，我一直都喺度谂，点解我唔能够去我被召唤嘅地方服务呢？而家我知道我系真系被召唤做传道呢一件事工，而唔系单单只系去一个地方。我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个知识对我的帮助是有多大。我看这位美好的兄弟难过，当我在世界各地教导这些基本的原则的时候，有很多人私下跟我表达好像我刚才讲各位兄弟相同的感觉。今日我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本教会不应该有任何一位成员要担起这个有关传道工作指派充满误解、不确定、痛苦或者内疚的不必要的重担。因此你们要去传我的福音，无论去南方或北方，去东方或西方，都没关系，因为你们不会走错。当你沉思这段经文的时候，打开你的心，我希望和祈求你会邀请圣灵将你需要的理解、医治和复原带到去你灵魂的深处。另外一个驱使我讨论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多年以来我指派传教士的个人经验。对于十二使徒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比寻求分别主的旨意去履行职责、指派传教士去他各自工作的地方更加有力地证明后期时代持续不断启示的这个事实。我见证救主知道和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我想讲一下有关准备做这个传道事工召唤的时候一个很基本而又经常被人忽略的地方，有三个有密切关联的字眼，为神的儿子准备和进步的模式定下了定义，他们就是圣职、圣殿和传道。身为父母、朋友和教会成员，有时我们太过专注为男青年准备传道，而在某程度上忽略了一些在开始全部时间传道服务之前必须要完成的，就是有关同神立约和遵守圣约的其他重要步骤。虽然做传教士肯定是其中一个步骤，但是在建立一生灵性进步和服务的稳固根基的过程里面，去传道并不是唯一一个重要的元素。 圣职和圣殿祝福，两者都要在到达传道指派的工作地区之前要接受的。在我们的一生里面，这两件事在坚强和巩固我们灵性方面都是必要的。男青年，当你们履行和遵从你们在亚伦圣职或者叫做较小的圣职的职责，你们就是在准备去接受和光大麦基洗德圣职或者叫做高级圣职的誓约和圣约。要接受高级圣职个人配称才是最重要的要求。你们未来将会花一生的时间从事牧师的圣职服务，现在就开始经常去提供有意义的服务来做准备了。请你们学习爱上成为一个配称和保持配称的人，要配称，保持配称。在接受了麦基洗德圣职和服务的召唤之后，男青年就可以透过神圣圣殿的圣约和教义，以神的能力武装起来。在你成为一位提供有成效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之前，你要去圣殿，同埋使到伴随住圣殿嘅灵性渗透去你嘅身上。对于你哋呢啲男青年同埋所有教会嘅成员嚟讲，要接受圣殿嘅祝福，个人配称就系最重要嘅要求。如果你喺青少年嘅时期就已经跟从福音嘅原则去生活，你就可以进入主嘅屋宇，参与神圣的教义，你对圣殿教义爱和了解也都会祝福你的一生。请学习爱上成为一个配称和保持配称的人，要配称，保持配称。很多男女青年已经持有效限制用途的圣殿推荐书，身为亚伦圣职持有人，你可以寻找你自己亲人的名字，和在圣殿里面为你的亲人执行洗礼和证实。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显示你的配称，而在圣殿里面为其他人服务，就是准备接受麦基洗德圣职一个重要的部分。男青年，你们现在已经是传教士了。每日在你们身边的人，你们的朋友或者邻居，只是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寻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当你被圣灵带领，你可以同你的朋友分享你的想法，提出邀请，发一个短信或者是发一个推文，向他们介绍复兴福音的真理。你不需要等到你被正式召唤才至热心地去做传道的事工。当圣职、圣殿和传道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年轻的传教士的心、性意各方面都会产生协同的效应，他就可以有资格担任这一项事工。他是履行责任和成为主耶稣基督权威代表方面的能力也都将会得到提升。遵从圣职和圣殿的圣约，透过圣职教义接受神圣的能力，无私的服务和向神的儿女宣扬永久的福音，集合起来的灵性力量可以令一个男青年成为在信心上面都坚定稳固，和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在我们的家和教会，我们应该平均地强调这三个主赐给神忠信的儿子准备和进步的模式之下的元素，他们就是圣职、圣殿和传道。这三件事需要我们去爱自己，成为一个配称的人，要配称，保持配称。我亲爱的兄弟，我应许启示的属灵恩赐会伴随你从事宣讲福音工作的召唤，以及当你去特定地方工作的指派。当你现在透过牧师的圣职和圣殿服务勤勉地去做准备，你对主是确实活着的见证就会得到巩固，你对主的爱和他的事工的爱也都会充满着你的心。当你学习去爱上自己成为一个配称的人，你会成为主手中有力的工具，去祝福和服务很多的人。 我好开心、好快乐咁样见证我哋嘅天父同佢嘅爱子耶稣基督系活着嘅，能够参与佢哋嘅事工系我哋能够获得嘅最大嘅祝福之一。我咁样见证系奉靠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当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在一间法国的零售集团打工。有一日，公司的总裁叫我入了他的办公室。他是一个好人，同埋他是另一间教会的成员。他问了一条令我大吃一惊的问题：我啱啱知道你在你的教里面是一个祭司，是不是真的呢？我回答话：是啊，没错，我持有圣职啊。我的回答令他变得很好奇，他跟着问，那你有没有读过神学院去进修过呢？那我就答他，当然有啦，在14至18岁的时候，我几乎每日都上福音进修班。他听到之后惊讶到真的坐都坐不稳。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再叫我入了他的办公室，他晋升我为他集团旗下一间公司的总经理。我对此大为惊奇，同时我告诉他，我担心自己太年轻又缺乏经验去做个这么重要的职位。他很仁慈和这样笑着跟我说，这个可能是对的，但是不要紧，我知道你的原则和知道你在你教会学到的东西，我需要你。有关我在教会里面学到的东西，他说得没错，跟住嗰几年真系好有挑战性。如果冇咗我自从喺年青嘅时候，藉住喺教会里边服务而学习到嘅嘢嘅话，我唔知道我会唔会得到任何嘅成功。我蒙福喺一个细嘅分会里边成长，因为当中成员人数好少，啲年青人好多时候被蒙召唤喺分会当中。各方面去积极参与服务，我当时是很忙，同埋好鍾意自己可以在多方提供协助。在星期日我主理圣餐，在所属的圣职定下组里面去服务，还在其他各个不同的召唤当中工作。在平日我同我爸爸或者其他成人圣职持有人去做家庭教导，安慰那些病患忧伤的人，同埋帮助有需要的人。没人会觉得我是太小个而不能够去服务甚至去领导。对我来讲，这些一切都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所提供的服务帮助我去建立起我的见证，和将我的人生稳固地建基在福音上面。我身边有很多美好而有富有同情心的兄弟，他们都致力于运用他们的圣职去祝福其他的人的生命。我想好像他们这样和他们一起服务的时候，我学到怎样去成为教会和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领袖。当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学到咁多嘢啦。今晚有好多持有亚伦圣职嘅男青年参与收睇或者收听呢一场大会。当我望落去现场嘅会众，我见到你哋好多人身边都坐住一啲年长嘅兄弟，可能系你嘅爸爸、你嘅祖父、你哋嘅哥哥，或者系你哋嘅圣职领袖。呢啲都系麦基舍圣职持有人，佢哋爱你哋，佢哋今晚嚟到呢度，好大部分原因系因为想。是 陪你们的。不同世代的圣职持有人一起在这里聚会，会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愿景，令我看到神的两种圣职之间的合一和兄弟的情谊。即使这两种圣职获赋予不同的使命和权柄，但在救恩的事工当中，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是不可以分离的同伴，这两种圣职携手合作，很需要互相去依靠。存在于两种圣职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完美的模范，可以在耶稣和施洗约翰之间的互动当中找到。我们真的很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耶稣，施洗约翰会怎样呢？如果没有约翰的准备工作，救主的使命就会变成怎样呢？施洗约翰蒙得有史以来其中一项最崇高的使命，预备主的道，用水为他施洗，同埋准备好一班人去接受他。这位蒙安立到较少圣职的异人圣人，完全知道自己的使命和权柄的重要以及限制。大批人去到约翰那里去听他的说话和接受他的洗礼。他是一位属神的人， 受到尊崇和尊重。但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约翰谦卑地顺服于那位比自己更伟大的，并宣告，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持有高级圣职的天父独生子耶稣基督谦卑地承认约翰的权柄。关于约翰，救主这样讲，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试想一下，如果这两种圣职持有人都得到启迪，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跟从耶稣和施洗约翰所建立的关系模式的话，我们的圣职定额组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我的亚伦圣职年轻弟兄，你们如同约翰一样，你们的角色是去为麦基洗德圣职的伟大事工预备道路。你们正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些事，你们会执行洗礼和去圣餐教义，你们藉着传播福音，探访每一位成员的家，看顾成员，来到去帮助主预备的人，藉着收集禁食捐献，来向贫困和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你都有看顾教会的会堂和其他的属世资源，你们的角色是重要。我的成人弟兄，无论你是父亲、主教、男青年顾问，亦或是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你们可以去跟随救主的榜样，去关心那些持有较少圣职兄弟，同埋邀请他们同你们一起去工作。事实上，这项来自主亲自的邀请，他说，所以你们要带那些被按立到较少圣职的人去，派他们在你们面前安排聚会、约会，准备道路，并出席你们无法亲自出席的约会。当你邀请你们较年轻的兄弟去预备道路时，你是去帮他们认识和尊重他们持有的神圣权柄。藉着这样做，你是帮助他们去准备好他们自己的路，去迎接他们将会接受和运用高级圣职的日子。容许我分享艾力士的真实故事。艾力士是一个文静、细心和聪明的年轻祭司。有一天，他的主教发觉艾力士自己在一个班房里面觉得很沮丧。这样，这个年轻人讲到他自己因为没有那个非成员的爸爸陪同回教会，他感到这件事一直极之困难。跟着艾力士就满面泪水，这样说想他情愿离开教会。主教怀着对这个年轻人的真挚关怀，立即去动员支会议会成员去帮助艾力士。他的计划很简单，就是保持艾力士活跃，同埋帮助他建立深厚的见证。他们需要一个美好的人在艾力士身边，同埋给一些重要的事去做。那些圣职兄弟和所有支会成员都很快同心协力地去帮助艾力士，同埋去表达他们的关爱和支持。那位有坚定信心和心怀大爱的大祭司小组领袖获拣选成为艾力士的家庭教导同伴。主教团的成员给艾力士很多支持，同埋他的主教讲到，我们令艾力士很忙碌，他帮手在婚礼和丧礼做迎宾，协助我奉献墓地，为几位新成员施洗，安立男青年阿伦圣职职位，教导青少年课程，同全教士一起教导，在举行大会之前为会堂开门，晚上在大会结束之后锁回会堂。他参与服务计划，陪同我去探望一些在善终安老院的年长成员，在圣餐聚会讲道，去医院或者在成员家里面为有病的成员主理圣餐，同埋成为我身为主教可以完全专赖的一小群人中的其中一位。渐渐艾力士改变了，他对主的信心增强，他对自己和他所持有的圣职能力有信心。主教讲到，在我做主教期间，艾力士确实是我其中一项最伟大的祝福，和将来都会一直是。我真的很荣幸可以和他成为朋友， 我确实相信没有一位曾经去传道的年轻人比艾力士接着他圣职的服务去准备得更加好。我亲爱的主教，在你们蒙安立和按手选拔成为你们支会主教同时，你们就有一个亚伦圣职会长和祭司定下组会长的神圣召唤。我知道你们肩负很多重担，但是你们必须要将你们对这些男青年的责任摆在很优先的位置。你不可以分掉这一项责任或者将这个责任委以他人。我邀请你们去想一下，你们支会里面每一位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应该感到被忽略或者无用。是不是有一位男青年或者你们的圣职弟兄可以去协助的呢？邀请他同你们一起服务。我们的男青年最能够藉着光大他们的圣职而建立对福音的信心和热爱，但往往我们只是知道去款待他们，还有去让他们成为旁观者，藉主动参与救恩的事工，他们将同天上联系一起，还有意识到他们的神圣潜能。亚伦圣职不单止是一个年龄组别，不单止是一个教学或者是活动计划，或者一个意思是指教会中的男青年的一个词汇。这个圣职是参与拯救灵魂的伟大事工的能力和权柄。这些得到拯救的灵魂包括了持有这个圣职的男青年和那些令他们服务的人。让我们为了教会中所有的 男青年将亚伦圣职放在正确和精选的位置，令他们可以去服务作准备和成就。我亲爱的麦基洗圣职兄弟，我邀请你们去巩固这个联合起来神的两种圣职的重要联系，给你们的亚伦圣职青年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很确定地跟他们说，我需要你。至于你们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我祈求当你们同你们的年长的兄弟一起服务的时候，你会听到主的声音对你们说，你有福了，因为你要做大事。看啊，你奉派出去像约翰那样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Redeemer of Israel.
唱诗班堂会众会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接着下来，我好荣幸可以为你们讲道。在我的讲道之后，我们很高兴会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礼亨利艾灵会长的讲道。 我亲爱的弟兄和朋友，好感谢有机会在这一场具启发性的全球圣职聚会里面和大家在一起。文宣会长，感谢你的信息和祝福，我们会一直以爱和感恩的心去接受你的指引、教导和智慧的话语。我们亲爱的会长、主的先知，我们爱你和支持你，和一直为你祈祷。你真是我们的会长和先知。差不多20年前，西班牙的马德里圣殿奉献自此成为神圣的主的殿。我和海河瑞都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因为我当时是担任欧洲区域会长团的成员。我们当时和很多其他人一起花了很长的时间仔细去计划和组织一连串的奉献相关的活动。当奉献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留意到我还未收到奉献仪式的邀请信。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在区域会长上的职责和我之前积极地参与这个圣殿的项目，我觉得这件事我怎么都有份的。我问海河瑞有没有收过邀请信，他说没有。日子不断地过去，我就越来越紧张了。我在想，我们封邀请信是不是记失了呢？会不会是在我们沙发的枯笋遮住了呢？难道是跟广告信捞在一起跟着丢了？隔壁屋养的那只很八卦的猫吃了？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他收埋了封邀请信呢？最后我被迫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我根本没有受到邀请。但这件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啊？我是不是得罪了人呢？我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圣殿对我们两夫妇来说是太远呢？是不是他们忘记了我呢？最后我明白到，如果我再继续从这个方向想下去的话，我就会转入牛角尖了。我和海河瑞要提醒自己，圣殿奉献并不是关乎我们两个人，这件事并不是关乎谁应该获邀或者谁不应该，这件事亦不是跟我们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有权去出席圣殿的奉献有关的。这件事是关乎奉献一座神圣的建筑物，至高之神的圣殿。这个是西班牙的教会成员万分欢欣的日子，如果我获邀的话，我一定会很高兴地出席。但是就算我没有被邀请，我一样都是会这么快乐。我和海河瑞会和我们远方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姊妹一起欢欣，我们会为了这个美好的祝福赞美神。无论我们是在法兰克福的家还是在马德里，我们都会一样那么兴奋。在耶稣召唤和安立12个使徒里面，有两兄弟是雅各和约翰。还记不记得主帮他们改了一个怎样的花名呢？雷子。我想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原因，我相信主是不会帮他们改一个这样的名字的。可惜经文没有很详细地记载这个花名起源，不过经文都有提供有关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性格的小小线索。因为耶稣和使徒没有获邀请入城的时候，这两兄弟提议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撒玛利亚人里面的一条村庄。雅各和约翰以前是渔夫，可能有些不是很懂人情世故，但是我估计他们很了解大自然的元素，他们肯定是属于行动派的人。有一次当救主预备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和约翰走到主的面前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 一个同佢哋嘅花名几相称嘅请求。佢哋话：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我可以想象耶稣对佢哋微笑咁样答佢哋话：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救主邀请他们想清楚，究竟他们在这里提出一个什么的请求。救主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换言之，你是不可以透过拉票来赢取天国的荣耀的，你亦都唔可以靠关系去令自己踏上永恒荣耀之路。当其他十个使徒听到雷子嘅要求，佢哋都有啲不满。耶稣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睇到将会继承佢事工嘅人之间有纷争，佢一定系会觉得非常苦恼。主同十二使徒讲到有关权力的本质，同埋权力点样影响嗰啲寻求同埋掌握权力嘅人。佢话世上有影响力的人会利用他们具权力的位置去操控其他人。我差唔多可以见到救主当时用无限嘅爱凝视佢嗰啲忠信同埋信实嘅门徒。我差唔多可以听到主用恳切嘅语气对佢哋讲：，但你哋之间唔应该系咁样嘅。相反，你哋中间谁愿伟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喺神嘅角度入面，伟大同埋领导嘅意思系睇到其他人真正嘅一面，就好似神咁样看待佢哋，然后伸出援手去施助佢哋，亦即系同其他人悲喜与共，帮助受苦嘅人，同埋爱我哋嘅邻人，正如基督爱我哋一样。无论社会地位、贫富、种族、语言、政治取向或者国籍，救主都爱神所有的儿女，而我们亦都应该好像基督般这样做。神会将最大的祝福赐给那些不求回报这样去服务的人，还会赐给那些不会拿着大声公去服务的人，那些默默在这四围帮人的人，和那些单纯因为他爱神和爱神的儿女而去施助他人的人。在我蒙召唤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后没多久，我好荣幸有机会陪同阿国富士德会长出席一个支联会改组的会议。当我揸车去我哋获指派去嘅喺犹他州南部嘅地方嘅时候，富士德会长就要利用呢个时间好仁慈咁样去指导我。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佢教导我嘅事。佢话教会嘅成员会对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非常客气。他们会对你好好，还会赞美你。然后他停了一阵，跟着说：迪特，永远都要为这些事心存感激，但是千万不要自满。这个关于教会服务这么重要的教导，是适用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入面的定额组的成员、每一个圣职持有人， 的确是适用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当小路伯克利克会长教导那些在教会里面担任有权柄职位的人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第六条的规则。于是那些人很自然就会问，第六条规则是什么呢？他就会说，不要太介意其他人怎样看你。当然其他人之后就会问，那其他那五条规则呢？克里克会长就会跟他们单眼，然后说其他的五条规则根本就不存在。要成为教会有效率的领袖，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重要的教导。在教会里面，领导并不是说怎样指导其他人，而是讲紧我哋有几愿意接受神嘅指导。身为至高之神嘅圣徒，我哋要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了。我哋周围行善和服务的机会数之不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资分会，还有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找到这些机会。除此之外，每一个教会成员都获赐予特定而正式的机会和服务，我们叫这些正式的机会为召唤。这个词语提醒我们是哪一个召唤我们去服务。当我们之前就是好像刚才贝立长老教导我们去做传道服务的时候，这个是几咁重要的。当我们用信心和谦卑去将我们的召唤视之为服务神的机会，并且施助其他人，每一个服务的举动将会为了我们在门徒身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就是这样，神不单止建立他的教会，还建立他的仆人。教会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真正和忠信的基督门徒，和良善和高贵的神的儿女。单靠我们去开会和听下讲道，这件事并不会成真的。我们要想到其他人的需要，然后去服务。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在神的角度里面成为大的方法。我们用庄严、谦卑和感恩的态度去接受召唤。当我们从召唤卸任的时候，我们以同样庄严、谦卑和感恩的态度去接受这些的改变。在神的眼中，他角度里面的召唤并无轻重之分。我们的服务无论大小，都会净化我们的灵魂，敞开天上的窗户，除了释放神的祝福给那些接受服务的人之外，还会祝福我们这些去服务的人。当我们向他人提供援助，我们可以凭着谦卑的信心，会知道神以赞许和悦纳肯定了我们的服务。当我们献上这些发自内心的爱心举动，尤其是那些没人看到和留意到的举动，神就会向着我们微笑。当我们每次为他人去献出自己，我们就会朝着成为主真正的好门徒的方向迈进一步，而主已经为我们献上他所有。在庆祝先驱者底特尔胡谷150周年的时候，迈伦瑞金斯兄弟担任犹他州克内弗的支联会会长。庆祝活动包括了重演先驱者走过的一段路，那条路会经过瑞金斯兄弟住的那个镇。瑞金斯会长积极参与， 这个庆祝换毒的策划工作，和总会持有权兵人员和其他人开过很多会去讨论这个活动。但是就在庆祝活动举行之前没多久，瑞金斯会长的支联会改组，他就从支联会会长这个职位卸任。在之后的星期日，他出席支会的圣职聚会，啲领袖问有冇人愿意在庆祝活动当日做义工帮手。瑞金斯会长和其他人都接受了这项邀请，他们接受指示说当日要穿着工作服，带埋自己的卡车和一个铲去出席活动。最后终于到了举行活动的那朝早，瑞金斯会长以义工的身份报道，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策划和监督这个大型活动上面是具有影响力的贡献人。但是去到活动的那一天，他的工作只是在巡游的时候负责跟着马后面去清理那些粪便，而瑞金斯会长很乐意这样做。他明白到服务并无分等级，他知道并且明白救主的话，而且实践出来，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佣人。我们有时好像雷子这样，希望自己担任一些重要的角色，我们想得到表扬，我们想要领导其他人作一番贡献，然后流芳百世，渴望侍奉主本身并没错。但是当我们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在教会里面追求赢得影响力，即使使我们得到世人的赞美和称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得到我们的赏赐了。当我们因为人家的赞赏而自满，那些赞赏就会是我们的报酬。咁边个先系教会入面最重要嘅召唤呢？就系你而家担任紧嘅嗰一个，无论睇起嚟系几卑微或者系几重要，你而家嘅召唤就系会使你提升其他人，同埋帮你成为神想你成为嘅属神嘅人嘅嗰一个召唤。我亲爱的朋友和兄弟们，要就地举起。保罗教导腓立比人，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教会里面以追求荣耀和名誉来取代为其他人提供真正和谦卑的服务，就好像以扫出卖他的长子名分一样。我们可能会得到地上的酬赏，但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是丧失了神对我们的悦纳。让我们跟随我们救主的榜样，他柔和谦卑，不会追求人的荣耀，只会进行天父的旨意。让我们谦卑地带着干劲、感恩和荣耀去服务其他人。虽然我们的服务可能看起上来微不足道，很平常，或者甚至可能觉得没什么价值，那些向其他人展现慈悲的人，有一日会透过全能之神永恒和蒙福的恩典，知道他们服务的价值。我亲爱的兄弟和朋友，愿我们沉思、了解和实践这个有关圣职管理原则的重要教导。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作你们的佣人。这个是我的祈祷和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My beloved brother, 我亲爱的圣职兄弟，我今日的目的是要在你们的圣职服务给你们保证和激励。在某程度上，我想象到救主面对一位富有年轻人问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同我们的目的相似，或者你们来这个大会就正如这个年轻人去找救主一样，好想知道你们的服务是不是被救主接受。同时你们可能感觉到你们有更多事要做，或者是很多，我祈求能向你们传达由于你们的付出而对你们作出充满爱的赞许，同时给你们一种鼓舞，等你们知道透过主的帮助，你们可以成为一位怎样的神圣圣职的持有人。那个富有年轻人受到要求要变卖所有的东西去跟随救主，你们将来的成长未必需要这样做，但是都可能需要一定形式的牺牲。无论如何，我希望我的信息不会令你们好像那个年轻人那样就悠悠愁愁的走了，相反我相信你们会欢喜地继续你们的行程，因为你们都想进步。即使是这样，我们思考主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好自然会觉得自己有不足之处。事实上，如果你们跟我说你们觉得自己有完全的能力去履行你们的圣职职责，我会很担心你们不明白那些圣职责。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跟我说你们想放弃，因为你们觉得那些责任超过你们的能力，我想你们明白主是怎样去光大和巩固他的圣职持有人，令他们可以做到他们自己没办法做到的事。对我的召唤是这样，对你们的召唤都是这样。没人可以单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去做到圣职的事工，而且可以做得好，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的事工，而是神的事工。所以唯一成功的方法就是依靠神。无论你们是新召唤的执事，得到信任去为圣餐教而带来灵性的力量，或者是家庭教导教师获主的指派去爱和施助一个你们不认识和好像不想给你们去爱和服务的家庭，或者一个父亲知道自己需要用正义去主领家庭，但不确定应该怎样做，而时间又好像不足够，因为孩子成长得太快，而世界似乎是很苛刻和充满敌意。所以如果你们感觉到有些不胜负荷，应该是一个好的征兆，表示你们可以感受到神对你们的信任的深度，证明你们对圣职是有些少理解。这个世界只有很少人有这样的理解，就算可以背出一些合理定义的人，不代表他们是真正明白。有一些经文透过圣灵的力量，是可以加深我们对圣职的敬畏。这里是一些其中的。麦基使得圣职的能力和权柄，是持有教会中一切属灵祝福的权约。有特权接受天国的奥秘，使诸天为他们而开，与总集会及长子的教会交往，享有父神和新圣约的宗保耶稣的交往和同在。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约和诫命，是持有天使司座的权约。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人能见到神即父的面而活着。 此高贵圣职乃按照神儿子的体制，此体制在圣世界奠基时就有了，换句话说，没有开始之日，没有终止之年，按照他对万事的预知，从永恒准备到全永恒。凡按照这体制和召唤被安立的，就有能力凭信心打破诸山，分开大海，使水枯干，改变流向，藐视诸国的军队，分开大地，打破每个枷锁，站在神的面前，可要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命令做所有的事，降服各侯爵和势力。这都是藉神子的旨意，那是从世界奠基以前就有的。对于这种令人敬畏圣职力量的描述，其中一种回应方式就是去假设这些事不适用在我们的身上，而另一种回应方式是去认真地思考一些与我们灵魂有关的问题，在我们的内心去发问，例如我有没有曾经感受过上天向我开启？会不会有任何人天使的施助去形容我的圣职服务？我有没有将神圣的能力带到那些我所服务的人的生活之中？我有没有曾经打破诸山，藐视军队，打破枷锁，或者降服俗世的势力，即使只是比喻而达到神的旨意呢？这种自我检讨的方式经常会带给我们一种可以为主的服务做得更多的感觉。我亦都希望可以带给你们一种想做得更多的感觉，一种想更加完全地参与主奇妙事工的渴望。这种感觉是我们想要变成会作出圣职服务那种人的第一步。而下一步是耶和华和以诺的互动所描述的。我们知道以诺是伟大的先知，充满极大邪恶的时期当中建立锡安，但在以诺成为伟大的先知之前，他看到自己是只不过是个少年，缺于言辞，而且所有的人都讨厌他。听下主用来鼓励以诺的说话，这些都是主对你们他所召唤去服务其他人的圣职持有人的话，去做我命令的你的事，没有人会刺穿你，张开你的口，你的口就会被充满，我会给你该说的话，因为一切有肉身的都在我手中，我会照我认为好的方式去做。看哦，我的灵在你身上，所以你所有的话我都将认为是正当的。诸山要为你面前逃跑，在你面前逃跑，河川要改道，你要住在我里面，而我在你里面，所以与我同行。各位兄弟，我们所按立的圣职是主的一项邀请，去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要做主所做的事，以主的服务方式去服务，他牺牲自己的安逸去祝福有需要的人。这些就是我们要尝试做的事。主似乎特别关注那些通常被社会忽略和排斥的人，所以我们都尝试要这样做。主已经很直接而亲切见证他从父那里接受真正的教义，就算这些教义是并不受欢迎，我们都一定要跟住做。主向所有人讲，到我这里来，而我们要向所有人讲，到主这里来。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是主的代表，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主而行动，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主而讲话。我们所服务的人会因为我们的服务而更加认识主。当我们一接受主的邀请与我同行， 我哋圣职服务嘅本质就会改变，我哋嘅本质会同时变得更崇高同更高贵，但亦都会更加能够实现，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并唔孤单。九年前，当多马横村会长按手喺我头上同祝福我，去开始我而家嘅召唤同服务嘅时候，我最感受嘅呢种力量喺祝福嗰度。佢用救主嘅呢啲话：凡接受你们的，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我已经好多次依靠那个应许，而在我的72年的圣职服务，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之下，我都见到这个应许的实现。当我是新的亚伦圣职持有人去接受指派传递圣餐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我很担心我会出错，于是在聚会开始之前，我行了出会堂外面，恳切地祈求天父会帮助我，答复来到。我感觉主和我一起，我感觉主信任我，所以我都对自己在神的事工都有份信心。当我成为主教的时候，再次发生，我收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她说她犯了很严重的错，和面对很困难的决定。我去探访她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知道她的问题的答案，但我亦都强烈感觉到我不应该将答案话俾佢知，佢需要自己去获得呢个答案。我同佢讲，我相信如果你去求问神，佢会话俾你知应该点样做。佢之后同我讲，佢真系有求问神而得到答案。喺另一个场合，我收到一个电话，今次系警察打嚟，佢话我知有一个饮醉酒嘅司机将佢嘅车撞咗入一间银行嘅大堂。当那个饮醉了的司机见到保安用武器指住他的时候，他很大声说，不要开枪，我是一个摩尔门信徒。那个饮醉酒的司机原来是我支会的成员，洗了礼没多久，当我是主教室要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些说话，要令他对他破坏了圣约和令教会蒙羞的事感到内疚。但当我望住他的时候，我听到一把细小的声音跟我说，我要你见到的他就好像我见到他一样。然后过了一阵，他整个容貌都改变了。我再见不到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而是一个洁净、明亮、高贵的神的儿子。我突然间感觉到主对他的爱，那个异象改变了我们的对话，亦都改变了我。我在这些与主同行去做主的事工的经验当中，学习到重要的教训。我会和你们分享其中三项。第一就是最新和最年轻的执事，神都会留意到和给予支持。你们不需要觉得自己太年轻或太不重要，主都会留意到你们和你们奉祂的命而作出的服务。第二项教训就是主的事工不单止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造就人。所以当你们在圣职服务当中与主同行，你们或者会发现有时看落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未必是主想要的办法，因为那个办法不会令人成长。如果你们听，主就会教导你们祂的方式。记住，神的事工和荣耀不是单只是运行一个有效的组织，而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会将祂的圣职权柄赐给一些好像你们和我一样有瑕疵的凡人，和邀请我们去参与祂的事工。我们的进步就是祂的事工。第三项教训，在圣职服务当中与主救主同行，会改变我们对其他人的看法。主会教导你们以主的眼光去看其他人，意思是看穿人的外貌而见到内心。这个就是为什么救主可以见到西门不是一个冲动的渔夫，而是彼得，那位他教会坚强未来的领袖。 呢个就系点解救主可以见到该撒唔系其他人所见到嗰个腐败嘅税吏，而系亚伯拉罕一位诚实正直嘅子孙。当你哋与救主同行嘅时间耐啲，你就会知道点样去睇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无论他们的过去是怎样，他们有无限的潜质。假如你们继续与救主同行，你们将会建立另一项神的恩赐，就是帮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潜质和悔改的能力。我亲爱的圣职兄弟，我们是很多方面，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好像那位两位在第一个复活的圣期日在验马斯路上的门徒一样，那个是复活的早上，但他们还是不肯定有复活这件事，或者复活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相信那位拿撒勒的耶稣已救赎了以色列，但他们对于经文教导过有关复活的事的心信得太迟钝。当他们一直行同彼此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见。我见证当我们行走在圣职服务的路上，救主耶稣基督就会同我们一起，因为这条是他的道路，是他的方式。主的光会在我们面前，他的天使会在我们四周。我们可能缺少对圣职的完全知识，或者不知道怎样好像救主那样运用，但是我们留心那些在我们内心火热的时刻，我们的眼睛就会张开，而我们就会见到主的手在我们的生活和服务里面。我见证当我们和主一起工作，和在祂伟大的事工去服务，将救恩带给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祂。人怎魔会认识得他们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呢？主人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夫子，这间是他的教会，我们持有的是他的圣职。愿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与主同行，同认得主是怎样与我们同行。我留给你们我庄严的见证，耶稣是基督，在我们复活的是我们复活的主。我留下我的见证，主信任我们而赐给我们的圣职，是可以奉主的名去说话和行事的力量。我们是慈悲天父的儿女，祂会答复我们的祈祷和差遣。圣灵在我们蒙祝福接受的每一项圣职责任中巩固我们。约瑟斯密见到父与子，祂接受了圣职的约权，而一直传落给多马孟孙会长在今日去运用。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Thank you, President Monson.
感谢你兄弟，同埋感谢孟孙会长。各位朋友同埋圣职兄弟，我哋感谢你哋今晚嘅出席。我哋亦都好感谢圣职唱诗班提供咗呢啲启发人心嘅音乐。亦都好感谢所有有份协助准备呢一场大会嘅人。唱诗班会为我哋唱赞美诗歌《以色列民全力起》，之后70元嘅加洛格朵尔长老会为我哋做赞美祈祷。
See the chieftain's signals.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一场会的结束，感谢我们所听到的讯息，感谢我们可以能够有机会参与这场会议去接受教导，也都感谢我们可以能够持有圣职，也都祈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领袖，我们的总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还有七十名定额组的成员，特别祈求你祝福我们敬爱的先知孟孙会长，我们很爱他。天父，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祈求你可以亲圣灵与我们同在，祈求我们可以能够去将我们所学到的运用，同埋帮助我们去有更加多的爱，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做得更加好，也都有渴望做得更加好，祈求你帮助我们，等我们可以能够去服务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好爱你，天父，我们好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表达我们的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